第五代导演指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一批导演。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兼任助理教授徐明翰向美国之音表示，比起前辈，第五代导演得天独厚。
第四代，其实第三代也好，就是早期的，他们就是国家政策更加鲜明，所以像第三代、第四代可能只能拍那个什么叫吧，样板戏电影。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有个特点，就是他首先就他们有文革经验，掌握了国营片厂的同时期的资源。1978年也正好是改革开放，所以1978年就是他们入学的时候，那时候正好就已经其实也迎来了一个商业的浪潮的一个第一首坡。
1984年由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被视为第五代电影崛起的标志。
陈凯歌他是导演系，张艺谋是摄影系，这其实蛮关键的，因为这涉及到他们自己拍片的那个风格跟那个特色。陈凯歌会比较重视那个表演跟角色的那个刻画，张艺谋本人是摄影背景出身的，所以他可能导演的手法都还是比较偏向美术跟场面，而不是雕琢演员的那一种。但是你看陈凯歌他就是很会雕演员。
黄土地展现了黄土高原农民的贫苦生活、落后的婚嫁习俗以及多灾的气候。徐明翰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的那部电影政治性反而不是， 他其实是在呈现一种住在陕北高原或黄土高原的那种人们的存在的困境。有趣的是，因为当时的摄影师是张艺谋嘛，那张艺谋自己又是陕西人啊，所以他超级熟悉那个黄土高原的那种氛围的，所以他们在当时其实是有很强大的艺术性。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广播电视学系兼任助理教授李正亮相信，改革开放的氛围造就了这部作品成为经典。
那所谓的第五代，那他们大概有类似的经历啦，就是说上山下乡，然后他们是在那个高考重新恢复的那一年，然后考上大学，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就开始拍电影。那1980年代是中国那个文化热的那个年代，那所谓的文化热就是整个改革开放重新跟外界开始交流的时候，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中国跟外界失去交流很久，那很多人就开始在追问，那中国应该怎么去诠释。
数年后，张艺谋本人首部导演作品《红高粱》引起了更大的轰动。有人形容这部电影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赞扬中华民族激扬昂奋的民族精神。这部电影1988年面世后一鸣惊人，拿下了世界三大影展之一柏林影展的大奖金熊奖。
黄土地跟红高粱其实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出现，而且得到比较高的评价，因为这是一个文化热的时代，艺术工作者他们都站在时代的舞台，大家赋予他们很高的那个尊敬，然后他们在阐释中国这一块有很多的这种发挥，那这大概也是中国思想比较活跃，那环境比较宽松这样的一个年代。
除了柏林影展金熊奖，张艺谋还两度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并三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张艺谋成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与他的拍摄风格有很大关系，这从他拍摄的《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就可以体现出来。本身是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的徐明翰说，
张艺谋我觉得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其实从《红高粱》开始，甚至最有名的就是《大红灯笼》跟《灯笼高高挂》，张艺谋就是用他很厉害的摄影跟场景设计来呈现出一个自我的异国情调化，意思就是说我明明是个中国人，但是我却把中国打造成是西方想看而神秘的面纱，然后神秘的异国情调。通常是老外在拍中国才会有异国情调嘛，对不对？但是张艺谋他自己就是用异国情调的方式来拍中国。
上世纪九十年代，两人的事业登上高峰，举斗、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奠定了张艺谋大导演的地位， 而陈凯歌则凭着《霸王别姬》成为至今唯一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华人导演。值得注意的是，《霸王别姬》集合了大陆和香港的演员，部分资金则来自台湾。学者李正亮表示，这反映了当时的趋势。
那90年代中国电影的状态下，它的状态依旧是只有16家国有电影厂可以拍片，但是这时候中国电影它开始下滑，它需要很多的这种社会资金的注入去拍片，因此当时中国政府鼓励就社会资金，就是一般民间的资金投资去拍片，是这样的一个状态。90年代中期的张艺谋跟陈凯歌大概是他们就是说艺术生涯里面就是最高峰的时刻。
2002年张艺谋执导了首部商业大片《英雄》，这部武侠电影打破了当时的中国票房纪录，全球票房超过1亿7000万美元，被形容为开拓了中国大陆电影的大片时代。
那英雄它就是一个政治寓言，它讲的是华人都很熟知的这种荆轲刺秦王的这种故事。那它的主题就在于说剑客无名有机会，秦王近在咫尺，那他就可以行刺秦王，但最后他听了那个秦王的那个天下大论，那大为折服，那就放弃那个刺秦。好，那这个故事它其实翻转了就原来华语电影里面侠的定义，可是在英雄里面他是站在变成政权的协力者，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成就秦王的伟业。
英雄也成为了张艺谋最具争议的作品。
关于秦王的这种描述，他几乎没有华语电影里面是站在歌颂秦王集权这样的一个角度，所以张艺谋他的英雄就几乎是一个对于未来共产党他的这种威权的这种做法，他提供透过影像提供了一个辩护。英雄他几乎也奠定了张艺谋跟共产党体制之间一些比较紧密的这种关系。
部分舆论认为英雄是为现政权服务，有人则形容张艺谋是机会主义者，总是在中国官方体系打擦边球。
在电影技术里面是非常厉害，特别是他的美术，他的镜头大概都是永远很漂亮，可是即便到现在我看着他那么多电我其实也不是特别清楚他最终的追求是什么。难怪会有人说他其实在擦边球机会主义，可能就是说他可能善于在不同时代，在不同的时代的这种电影环境里面往主流靠拢，他总是随着这种时代变动，然后他总是能站在一个主流的位置里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表演获得空前成功，使作为总导演的张艺谋晋升美国《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最后五强，也进一步巩固他在中国官方心目中的地位。台湾影评人协会副理事长徐明汉则相信，张艺谋当初被北京奥组委委以重任，与他有份打造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有关。
2008当开幕式总导演，我觉得中间有一个蛮关键的，是因为2004年的时候他去那个做了那个《印象刘三姐》，每天晚上就会灯火四射，然后在海水边群体的舞蹈，就有点像是北韩阿里郎那种逻辑。我觉得张艺谋是因为2004年到2008年刘三姐每年固定演出，然后票房非常的好，所以某方更证明了他有这个能力，所以于是乎北京奥运事他就不出其二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暑期黄金档期上映的电影当中，最少有两部与抗美援朝有关，其中包括张艺谋与女儿张默联合导演的《狙击手》。学者李正亮表示，张艺谋除了是票房保证，也符合主流的期望。
主旋律电影确实在中国它也是一个产业，所谓爱国是一门生意，主旋律的这种题材是一个可以赚钱的这种东西。张艺谋可能他依旧还有他的一套，因为他原来就很善于一个很主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所以在爱国是一门生意的这种大的这种市场里面，它是一个指标。
在暑假档期与狙击手正面交锋的另一主旋律电影《长津湖》，讲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长津湖战役中的奋勇事迹。影片由陈凯歌、香港导演徐克和林超贤联合执导，部分影评人认为陈凯歌的电影声势虽然不如其全盛时期那么辉煌， 但是两年前庆祝中国70周年国庆的主旋律片《我和我的祖国》由他出任总导演，显示出他依然受到官方的器重。
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所谓中国英雄形象，我们看那个中国电影市场的它的票房基础，但无论如何第五代导演都已经一大把年纪还在为这个100年这种党庆就拍电影，在本身就是一个他会去宣传的一个事情。
台湾影评人协会的徐明翰说，陈凯歌在长津湖发挥的实际作用还有待观察。
陈凯歌到底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的确蛮有待观察的。会不会他就只是一个挂名的状态，还是他会在里面施展的比较有他个人特色的角度？那因为他个人的特色比较是戏曲或者是演角色的刻画，但是如果陈凯歌的参与度不深的话，那他为什么要参与？这里面我觉得在象征性，就是所谓意识形态那种挂名的逻辑。
疫情过后，两位第五代导演的正面交锋能否带动中国的电影票房，使人拭目以待。一位上海影迷向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美中关系紧张之际，当局对狙击手与长津湖寄予厚望，才会邀请张艺谋与陈凯歌坐镇。这位上海观众说，
这段时间就国际局势已经是非常的紧张，中美关系现在不是搞得很多很僵很僵的，那么他就是要把马来影响和欺骗一部分人，达到他这种宣传的效果嘛，达到他这种政治目的嘛，也来应对当前的一种国际环境。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